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历史性的反共宣言，呼吁整个自由世界联手对抗共产中国之际，解放军宣布即日起到八月初，在南中国海的门户雷州半岛以西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实弹演习。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的国防授权法，建议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美中台关系是否将出现历史性的翻转？美中关系的持续恶化是否可能导致台海冲突的发生呢？今天海峡论坛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
东宁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另一位是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欢迎二位。
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聚焦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这篇世纪反共宣言哦。他在演讲当中呢，有好几次提到台湾。下面我们先来听听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篇演讲当中他是怎么说台湾的。
But that age of inevitability is over. The kind of engagement we've been pursuing has not brought the kind of change inside of China that President Nixon had hoped to induce. The truth is that our policies and those of other free nations.Resurrected China's failing economy only to see Beijing bite the international hands that were feeding it. We opened our arms to Chinese citizens only to se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ploit our free and open society. China sent propagandists into our press conferences, our research centers, our high schools, our colleges, and even into our PTA meetings. We marginalized our friends in Taiwan, which later blossomed into a vigorous democracy.We g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gime itself special economic treatment, only to see the CCP insist on silence over its human rights abuses as the price of admission for Western companies entering China.
好的，那么蓬佩奥国务卿提到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对北京实施这个接触政策，但是并没有带来尼克松总统当时所期望的那种改变，反而是把台湾这位朋友给边缘化了。那后来当台湾演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72年尼克松访华到79年美中建交，美台断交了，48年之后蓬佩奥又在这个尼克松图书馆发表这篇历史性的反共宣言。现在的美中台关系在48年之后是否来到了一个所谓的历史转折点呢？想先请教这个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
确实是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有一点出人意料之外的一个发展。我相信也是因为中国崛起以后，美国逐渐的在国内形成一个共识，包括朝野之间或者是美国人民之间，开始对于中国大陆快速崛起产生了更多的疑虑。那么这是一个点，但是我们要晓得啊，在1972年尼克森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当时美国承认的是在台北的中华民国，当时的总统是蒋介石，当时我们有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当时我们有美军在台湾的协防司令部。那么所以1972年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美国是去一个无邦交的中国大陆正式访问，那么大使馆是在台北的。那么现在因为种种历史的因素，那么美中的冲突加剧，那么现在确实是美中台三方都要针对这种新的形势，主要是美中的全方位全球的战略对抗的新形势，要来调整三组双边关系的发展，所以它确实是一个转折点。
那么王定宇委员，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事实上美中的关系在这两年的变化事实上是非常的瞬息万变，而且速度很快。从最早的只是贸易层次的冲突，那后来加入了一些不管是科技或者间谍行为，香港的因素，人权的因素，这些因素事实上过去在前几任的美国总统也曾经被提及， 不管过去对专利的保护、301法案等等，但是在川普政府，甚至于现在进入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拜登事实上看法也雷同，也就是跟中共的往来，他把它区分成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第二个，他们认为这么多长期的往来之后，一切都照着中国的规矩在办事，美国或者自由世界是被剽窃的，是被剥削的，甚至于是被中共的游戏规则所宰制的。那所以从最近这段时间，不管你从军事上在南海或者印度洋，从人权上，从维吾尔族到图伯人到香港，从科技经济事务的华为的议题等等，你会发现美国不是在这些议题上做事情，而是全方位的改变跟中国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以后的游戏规则不是中国说了算。另外美国也很努力的要把所谓的自由世界国家阵营统合起来，所以当这个 Pompeo 在演讲的前一段时间，他去伦敦，欧布莱恩在巴黎，那谈的有的可能是谈华为，有的是谈跟香港的这个引渡法的切断，但是目的都同样一个，也就是中共所作所为已经伤害了自由民主国家的实质利益跟精神价值，而美国希望国际社会趁还来得及之前能够统合做出反应。那这些论调事实上过去十年来我们大家都听过，但是可能是现在美国政府真的敢去做，特别在休斯顿这个总领事馆把它关闭，甚至于四点一过，联邦人员就直接破门而入，我们就会发现这已经不是说说而已，它实质的正在发生当中，它可能在南海的海上，可能是在印太地区，可能在欧盟，可能在台湾跟中国之间，所以这个变局对我们在亚洲国家来看必须审慎的观察，而且也许要做出一些选择。
好的，那么黄其生教授，您又是怎么看刚才王定一委员所说的，现在这个，好像这个共产中国对于是所有的这个自由世界造成的一个威胁。那么事实上呢，蓬佩奥国务卿也在他的演说中用台湾作为例子来证明，这个中国好像要求全世界都按照他的游戏规则去做。他特别是这样讲说，这个万豪、美国航空、达美还有这个其他的航空公司都是不敢这个提到台湾，那甚至连这个好莱坞这个美国创意自由的中心呢，都对他的说法呢，实施自我的审查，用台湾来做例子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全世界自由世界造成的威胁。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蓬佩奥以台湾为例，还有这个刚才王定一委员所说的，现在美国好像是联合全世界，包括欧洲、英国、丹麦等等一起来联手对抗中共呢？
当然，我同意王委员刚刚讲的啊，王委员讲的也非常好，把我们最近啊这个两年左右所发展的形势啊，跟所有的观众说明的非常清楚。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实上，美国今天之所以对中国大陆政策做全盘的检讨，事实上是中国大陆崛起以后去挑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和规则，那么美国有这个警觉，那么因为这些警觉，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对于中国比较强势的，或者是借由自己经济发展，或者是展现实力的这一些作为上面，使得国际社会秩序受到一些挑战，或者是要去被中国大陆强行修改，这个是美国比较没有办法忍受的。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大陆遵循邓小平当时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这样子的一个指示，可是现在韬光养晦越来越少，奋发有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有更多的声音要敢于发表中国大陆不同的声音中国的模式，那么要用中国大陆自己的方式去跟美国分庭抗礼，那么使得两大强权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一个矛盾，而这个矛盾会发展相当长远。那么就现阶段来讲的话，当然刚刚委员已经说非常清楚的，他有好几个在台湾周边的爆点，整个印太地区有很多冲突点存在，那么当然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周遭也不太平静，也是我们现在所有全国朝野都必须要非常非常认真谨慎来面对的一个环境。
是的，这个黄教授特别提到这个台海周边的这个爆点啊。事实上，这蓬佩奥国务卿在他这篇演说当中，三度提到台湾，除了谈台湾的民主以及北京对台湾的威胁之外呢，最后一点其实他就是谈到了这个所谓的军事威胁的部分。他特别强调了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一支正常的军队啊，他的目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那么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威胁呢，美国国防部加强了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他特别提到在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的行动啊。那不晓得委员您是这个国防委员会，你怎么看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在演说中特别提到了这个在台海附近的自由航行这个部分呢？
你如果从奥巴马时期看到川普时期，在整个南海或者我们讲在整个印太地区四个未爆弹，北韩问题、东海、台海跟南海这四个未爆弹来看，台湾在里面扮演了四分之三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川普之前的美国政府对这边，他通常以前的名词都不一样，以前叫亚太地区，整个印太这个名词是川普才开始把它整个做的转变，甚至于连太平洋司令部都改名成为印太司令部，这牵涉到印度洋跟印度的布局。那在之前的美国政府会让人家觉得在亚洲地区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强权，那美国似乎慢慢淡出，所以在三四年前，你在整个印太地区来看，不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甚至于当时台湾的政府，对北京都保持着不得罪、交朋友，甚至敬畏有加的方式。可当川普他在担任总统之后，整个印太地区不管是军事活动，甚至于外交的结盟，或者经济上的活动，事实上变成是两个强权在亚洲地区开始有摩擦，开始在竞逐，而他用的是自由民主的理念，以及自由民主的经贸关系，以及科技的连结，再加上军事的合作，这个时候在印太地区就发生改变了。如果我们看最近这半年，不管是越南的金兰湾，到这个印尼、马来西亚到菲律宾，事实上跟美军的互动很明显有选边站，而印度洋的演习，印度在2018年以后正式愿意让跟美军一起演军演，也纳入了澳洲跟日本，所以事实上从2016、17、18、19到现在，整个北京中共事实上在亚洲越来越孤单，那它会产生一些效应，那这个效应就会有一些冲突跟摩擦，所以对台湾来讲，我们国家的安全不能仰赖这个敌人的慈悲，也不能完全仰赖朋友的帮助，我们必须靠的是自己，要趁有限的时间把我们的国防力量，至少我们要保护，能够保护自己的国家，加上国际结构的有利的局势，对台湾来讲这两个因素才是我们安全上最重要的。而目前来看美国，我们要好好观察它的，就是从他前面的三篇演说，欧布莱恩演讲、司法部长巴尔的演讲，一直到 FBI 局长 Ray 的演讲，到第四篇 Pompeo 的演讲，这个叫论述。而实质的作为，我们看到 Pompeo 讲的是要结合自由世界的国家，他们试图说服欧盟加入抵制华为。那现在自由世界国家已经一国接一国去停止跟香港的所谓的引渡条例。德国也开始要调查所谓维吾尔族，所以这个全方面的种种议题的分边，甚至于川普在最近这几天也跟这个普丁、俄罗斯也打上电话，所以在这个局势上，我觉得以台湾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仔细去观察。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不用选边，我们就是站在自由民主这一边。但是2360万人的安全跟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小心再小心。
好的，那么黄教授刚才王远特别提到了，这次这个国务卿蓬佩奥的演说其实是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包括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司法部长，还有这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可以说是力道最强的四部曲的最后一篇演说。那么也在他的演说之后呢，刚才王远提到这个整个印太的局势，还有美军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战略布局，包括之前的航母的军演、美印的军演等等。那现在呢，看到演说之后，解放军也宣布了封海的公告，要在即日起到八月初，在这个南中国海的门户，也就是雷州半岛以西，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实弹演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呢，黄教授？
嗯，当然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附近很多军演啊，老实讲，在三四个月以前开始，这个我们新冠疫情稍微有一点趋缓的时候，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在菲律宾海、在南海的演训就频次比较增加，尤其是在菲律宾海跟南海各有一次双航舰的这个长时间的战机起降的演练，这种比较高规格高强度的训练演习，那么确实让我们感受到就是美国在这个地区保持它军事存在所做的努力。那么我们台湾的汉光演习才刚刚结束一个礼拜，那么中国大陆已经做过一些演习了，那么最新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比较会关注的，马上就会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在南海的这个雷州半岛以西啊，有一个是属于中共空军跟海军航空兵为主的一个海上的航空的这样子的训练演习。那么如果我们就地理位置来讲的话，它是在雷州半岛以西，在海南岛的西北方。那么老实讲哈，这个距离美国目前在南海的雷根号航舰战斗群距离蛮远的，距离台湾又更远。所以如果我们用比较朦胧的这个智慧来看的话，好像我们周边好像随时会有擦枪走火的可能，但是中国大陆宣告的禁制水空域啊，基本上应该距离我们有一段相当长的这个地理距离，应该不会有擦枪走火。但是中国大陆他现在所做的演练的科目，绝对会对于他将来在南海实施军事活动或者是扩张行动的时候所必须的。那么所以我个人如果从专业的观察点，我会看他们这个第一个就是解放军空军航空兵跟这个海军航空兵他们之间的通联，他们之间的这个直管的联系我比较不会太过去担心这个会不会那边的演习直接影响到台海周边的安全。那么所以这一些中国大陆用拼凑的方式，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把它的这个 puzzle 把它慢慢补起来，等到它全部都补好了以后，它就有可能在某一个选定的海空位置来实行这个立体型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所以在它每一步走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仔细的去观察，以免到将来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好相当的准备。
那么王友云的确像刚才黄教授讲了，最近这个美中台三方在相关区域的这个军演非常的频密，包括了台湾的汉光演习、美军的航母，还有刚才现在我们提到正在进行的这个解放军的军演。当然黄教授刚刚认为说这个距离上面可能不管是离美军的航母或是台湾都相对较远，但是火力覆盖的范围据说挺大的，不晓得您是从什么角度观察这一次的解放军军演呢，黄委员？
我赞成刚才黄老师所说的内容。事实上你把这一次雷州半岛以西，其实越南应该比台湾紧张一点，它比较靠近那一边。那这一次的军演可以类比上一次的渤海湾，渤海湾其实是北韩跟韩国那边比较靠近。以地理位置来讲，我可以给它一个名词，是这是有所节制的军演。那火力多大，或者它演训的科目，我们另外要看，因为它所像上次渤海湾的军区，并不是直接面向台湾的。那这一次的不管是航空兵或者水面上水面下的舰艇等等，它的演习科目 科目可能不稀奇，可它典型的日期很特别。这个日期刚好是70年前共军从雷州半岛发动登陆战去打中华民国部队，就在70年前，所以它刚好是一个70周年。但事实上，雷州半岛到海南岛，它的距离就是一个11海里，20公里而已。你要类比到台湾海峡，事实上整个作战的序列都会不一样。但它要透过这样的心理的方式去干扰。那我们回到这个区域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有另外的事情，我们反而要特别关注。就在前两天的晚上，台湾的国防部并没有证实，但是整个在台湾的西南空域并不平静。首先是美军的3到4架的它的电侦机抵近了广东，它叫抵近侦察。它贴近之后呢，突然间中共的战机2批次，一次是大概晚上7、8点，一次接近午夜，整个升空，升空之后进到台湾西南海域的 ADIZ。 那这个反应很明显是针对美军贴近中国它所做的反应。事实上中共的应变有人认为是吓坏了，但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应变。那台湾同时也起飞 IDF 跟 F-16 这样子的一个太阳，比较容易擦枪走火。反而他现在事先宣告的军演，我倒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观察他军力整合的程度。那美军事实上在目前为止可以说是近十几年来在整个印太或亚太地区他投射兵力大概是最完整的一次，也就是当他动态平衡压在这里的时候，共军要愚蠢到扩大军演产生冲突的话，我觉得中国在2020年是大逆风。以中共的大逆风，内部有洪灾、有疫情、有粮食问题，外部有一带一路受挫，甚至于共军的主改都还没有完成，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持续观察。反而唐佩奥他所说的两件事情，如果用在军事上，你也发现所有的论述跟做法它有一致性。第一个，游戏规则以后不让中共定了，所以他在菲律宾海连续2次的双航母，稍后之后又把雷根号跟尼米兹号进到南海，再一次的双航母，这是20年来没有见过的。然后他现在结合澳洲的战舰跟日本的战舰在南海，那接下来可能往印度洋移动，明年英国的最新的航母要进到南海，明年法国的他的航母戴高乐号要进到南海，也就是结合自由阵营去建立游戏规则。如果你在这个区域的军事活动上看起来是相当明确，所以蓬佩奥他讲到东海、台湾海峡到南海，就以前这边用岛礁做成岛，自己宣称就把军队或者海巡舰派过来，然后让周边的国家只能去接受这个 fait accompli， 也就是既定事实。现在可能是美国想要反过来创造既定事实，而在反过来创造既定事实的时候，他可能在赌一件事情：共军尚未成熟，不敢挑战美军逆转的既定事实，否则冲突就会产生。所以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会不会有限度的观察这个冲突。这个冲突到底是在东海，那就影响到日本；台海就台湾；那南海的话，它可能影响的国家更多。那希望北京中共方面要理解一件事情：大国崛起靠的是文明，靠蛮力的话自己不好，周边国家也不会好。
那么黄继正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美中升高对抗之际呢？解放军也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包括了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近日也表示，这个共机扰台的行动自6月份来几乎说是天天都有，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黄教授？
作为一个战略的教授，作为一个长期观察这个台海周边安全情势的人来讲，我最近比较高兴的一点就是终于我们把绕台改成扰台了，因为不是每一次都在绕台，所以我讲破嘴皮子，现在终于大家改过来这样子说法。那个袭扰、侵扰、打扰啊，那么确实是今年的力道非常非常的强。那么我相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的方法，很多人会认为其实这个是神仙打架，有些人认为这是美中强权在较劲，可是毕竟它 接触或者是打雷台的位置啊，就在我们台湾的周边。我们基于国家安全，一定必须要有反应。那么一方面，中国大陆这些作为也在测试我们的准备程度。那么，所以我们在某一种程度上面被逼到必须要随时警惕。那么同时，传达一个讯息给北京方面，也就是说他们任何行动我们都可以掌握，而且我们一定会有反应。那这个决心是很好，但是我想王委员在外交国防委员会，这个对于我们国军的这个消耗啊，不管是后勤，不管是人员不管是装备，如果长期高强度的这样子去做的话，当然会有一些这个耗损，这个对于我们国家来讲会产生压力。那么一方面也是不管我们在学术界或是委员在政治圈里面，我们可能都要跟民众去沟通，就是说如果国家安全真的是大家最珍惜的，国家安全是民主保障的一个基础的话，我们适度的国防支出的增加可能是有必要的。因为最近的形势不让我们有轻松的机会。那么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来一方面也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就是很多政治分歧不一定要用军事来或者是威胁去解决。那么海峡两岸如果沟通的方式只剩下战机，只剩下军舰，那么很可能对于中国大陆也并不是很好。那么所以我觉得在两强这个对峙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必须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刚刚委员也讲过，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来评估我们现阶段的国家安全形势。我们也晓得这个我们的周边政治也不平静啊，那个香港立法会9月6号要选举，那么美国11月3号总统大选，那么中国大陆明年还有建党100，各方都有很多这个政治日程啊，我们必须要一起走过，这个日子总会过，总会来。那么如何在这一些日程中间，不要小到擦枪走火，大到大打出手，应该是大家共同关切的课题吧。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上半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最后请两位来宾想谈一下这个美国方面的一个最新进展，就是参议院刚刚通过了2021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 NDAA， 当中也非常多台湾也提到了这个台湾，想先请这王委员谈一下，当中还特别说建议国会意见建议台湾也可以参与这个接下来的环太平洋军演。王委员，请您为我们解读这项法案。
当然他们参众两院还要协谈共同版本，然后川普签署他才会成为法律。那以往都在12月份签署，但是有一年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访问的时候，特别在8月份签署。今年会不会特别快？我们现在不了解。那 NDA 今年明年的版本有几个我们乐见的部分，比方说他们直接是认为应该邀请台湾参加 RIMPAC 环太平洋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并不是一个很严肃严谨的军事演习，它比较像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情。那台湾在整个亚洲地区大概是跟北韩没有被邀请的两个国家之一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正式参与。另外还有他们提供一些训练的机会啊，也提到了一些基地。另外有关这个 Mercy 仁慈号等等医疗船舰，我们的互相泊靠，我们也看到里面都有列进去了。不过我必须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年的 NDAA 我们都看到一些针对台湾的进展跟好消息，但是落实有时候有条文以外，落实成为实际的案例也很重要，而且落实的方法也很重要。比方说光船舰泊靠这个事情，事实上在2019-2020的 NDAA 就有说要研究，甚至有鼓励，那现在是直接提出，甚至于连医疗船都提出来了。那我们可以 看出来是美国有在循序渐进，甚至在稍早，我们大概上个月底，美方的第一特种兵主动释出一个影像档，说他们的军人来台湾协助我们特种部队的训练，这是美方把去年的事情主动揭露出来。 试图在营造一个也许是让北京习惯或者预热的动作，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看到 NDAA 从18、19、20到21，它是有层次上的往上调，但落实的部分包含现役将领的参访、船舰的泊靠，我觉得在落实的这一段路上还要和很多的细节要细腻去思考。第二个，刚才王老师所提到的，事实上这样的骚扰的状况，两边的油料钱一定都会增加，光油就好了。那但是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国军自制力现代化是够的，所以我们反而不担心我们的军人会因为一时的情绪导致擦枪走火。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对岸的共军，毕竟双方的数值，我相信大家了解，台湾军队的数值是远比共军好很多。那在整个军力的调整上，我们每年以增加国防预算2%的方式，希望能够来增补提升我们防卫的力量。而到2023年，不管最新型的 F-16V 66架，或者我们第一艘自制潜舰可以从船坞飞出来，或者 M1A2T 的交车，这些在2023年对台湾来讲是把我们很多 gap 这些国防的动隙把它补上。而补上的目的不是为了全军独武，补上的目的是让每一个想要侵略中华民国台湾的人知道我们的存在是和平的，但是你要咬我们的话，你会付出你付不了的代价，这是我们国防生存之道。那目前在亚洲地区来讲，我想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南海跟台湾海峡，那就在我们家门口。所以不管大国怎么博弈，我们的家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守好来。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应变的处置，那在国际的力量上的协同我们也乐见。那我们更希望，就如同蓬佩奥说的，中国人跟中共是两件事情。那中国人要不要改变中共政权，尊重他们国家，但是自由世界的国家也应该做一些事情，让这个世界维持在正确的轨道上。
嗯，那我不晓得黄教授又怎么看这个南中国海滩，真的是可能会擦枪走火吗？那么台湾又应该如何这个来实质的参与这次的环太平洋军演呢？你的看法？
NDAA 是美国国防授权法，所以每一年一定总统会签署的，不然的话美军就没有办法运作，所以一定会签。那么这个夹在里面的条文就一定会入法。刚刚委员已经讲了，从2016年财政年度开始，就陆续加码，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有台的力量 一道一道的在增加。那么实际上他立法了以后，就等于这在中国大陆的头上一把又一把又一把的刀啊，放在中国大陆的头上。虽然他现在没有掉下来，但是并不表示他未来不能用。那什么时候可以用？我相信美国是以他自己的国家利益，或者是美国在我们这个地区他想要达成的目标为基准，那么我们自己可能反而要做一些功课，去想好如果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应处，我们用什么样子的，因为即使我们应处，我们也要花钱，我们还要准备中国大陆的袭扰以及美军离开以后的相关的问题。最后讲一点，就是今年的这个 NDAA 过了以后啊，环太已经演完了。那么环太平洋演习是每两年一次，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最快是2022年。不过2022年我们台湾有9合一，习近平要搞20大，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可以照今年的这个NDAA 通过的法律，在2022年来做这个环太演习？恐怕美国、台湾都要多方的磋商。如果台湾跟美国的沟通很好的话，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准备。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之后，海峡论坛要继续带您讨论的是美中的外交大战升级。美国的总统大选也进入最后100天倒数了，美中台关系是否真的会进入所谓的高危险期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 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要求中方在72小时之内关闭驻休斯顿的领事馆，而中方也祭出了报复措施，要求美国关闭驻成都的领事馆作为反制。美中外交大战升级，台湾究竟是渔翁得利还是会受到波及？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大选也进入了最后倒数100天之际，特朗普的执政团队统一战线，对中国强硬到底。未来3个月是否会成为美中台关系的高危期？那么此外，敏感的时刻频频传出了共谍案，其中又有何玄机呢？今晚的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请到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欢迎您。
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首先想请教到这个王委员哦，这个有关于这次这个驻休斯顿的领事馆被关闭啊，可以说是美中关系之间这个从建交以来史无前例的一个最低点，而且中方也祭出了一个报复措施，要关闭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你怎么看美中之间的外交大战升级呢？
如果引用中共自己驻休斯顿的总领事他自己说的，他说这是1979年以来罕见的现象。那事实上关闭领事馆或者驱逐外交人员在国际场域上其实会看到，就像美国在1-2年前吧，曾经关闭过俄罗斯驻这个旧金山的领事馆，可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外交很明确的外交事件所采取的报复手段。这一次休斯顿发生的事情，其实对我们在局外人在看会觉得很突然，怎么突然间在烧文件，突然间就证实了美国要求72小时把这个总领事馆关掉，所以大家都在问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它是突然间的，好像有脉络却又不清晰。另外更罕见的是，我们看今天的路透社，在整个时间到4点截止之后，美国联邦人员也就 FBI 的人就直接从后门破门就进去了，就去进去收东西，这个就非常的，我可以讲说以往到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事情。那也就是美国对于中共在美国的间谍工作掌握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采取这么大的做法。而中国的态度其实从原来的高调对抗，事实上在这一波的休斯顿关馆事件看起来中国是节制，他把它放软。而关闭的成都的美国总领事馆，事实上在肺炎疫情过后它的功能并没有那么大，所以中国是采取保全面子的反制做法。而美国同时25个城市在搜捕这些相关的间谍作为，也逮捕了一些人，也关了处，甚至于川普总统直接说可以再关，也就不只关这一个地方。那克鲁兹参议员今天提到两个，一个是说中共吓坏了，另外一个说现在呢在美南也就是德州休斯顿有空间可以给台湾中华民国当总领事馆了。当然克鲁兹长期对台湾是相当友善的，这个讲法中国听了当然会不舒服。所以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在升高对中共的官方的制裁，对中共官方的动作。而中共到现在为止，以我们有限的情报来看，他还不知道美方要干嘛，他的应变其实是在静观其变。那美方如果这个动作接下来还有其他的部分，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军事动作、经贸动作，甚至于川普已经说第一阶段协议没有都没关系了，那在美国总统大选只剩100天，这些的动作是会继续往上堆叠，这个螺旋继续往上走，还是因为中方目前暂时就是先闷着让你打，会暂时和缓下来？我个人认为往上堆叠的机会会比较大。那往上堆叠的结果， 那美中之间是不是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冷战的战线？而且我特别观察这两天民主党阵营对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看起来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对中共的态度上差别不大，所以这个美国的政府的政策或者主流民意超过七成已经把中共从 competitor 甚至提高到变 enemy， 那这样子的升级它就不是这一次总统大选可以解释的，它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好几年。那这世界要为这一波做好准备，因为它代表的是做生意的方法不一样，维持国家的安全不一样，甚至于中共如果你把比拟为一个野兽的话，受伤的野兽是比野兽还更危险，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中共后续的反击动作。
那我不晓得黄继珍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一波这个美中两国互相关闭对方的这个领事馆，尤其是这个关馆的同时好像是谍影重重啊，包括这个Pompeo 还有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卢比奥都说这个中国在休斯顿的这领事馆是所谓的间谍，共产党在美国的间谍活动中心，甚至最新的发展是这个有具有解放军背景的唐军哦也在这个旧金山遭到逮捕，你怎么看这个互相这个外交大乱升级的时候好像间谍战也在收网了呢？黄继珍教授，
我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日期还有发生的事件把它串起来做一个思考。那么今年六月十七号，这个中共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才跟 Pompeo 在夏威夷见了面，见面以后情势急转直下，包括香港国安法这么快速的这么大力道的推出，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好像比较软的部分，我们第一个就是七月九号这个外长王毅啊在北京做了一场演讲，基本上一再的呼吁美中之间要把它清单列出来，有一些是可以谈的，不必全面对抗。那么在七月十九号，那么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他的调子啊要比王毅还要再软一点点。而就在美国宣布要在72小时之内关闭中国驻 Houston 的总领馆前的几个小时，我的脸书上还秀出来这个美国驻南韩的大使这个 Admiral Harris 跟中国的驻南韩的大使两个人在中国的大使馆里面有说有笑，还自拍了一张照片贴上去，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啊要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惊讶可能不只是台湾啊，可能美国自己的外交官对于这次快速闪电式的宣布也会有很多讶异的地方，这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其实从王毅的讲话到崔天凯讲话，我不觉得中国外交当局完全没有风声就是美国可能要采取强硬的行动，不然的话我觉得他们讲这些软话或者是想要先稳住美中关系的这个态度，让我感受了一些，让我感觉得出来。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包括唐娟在内的这些，我觉得美国应该有很多布线很久，那么掌握的资讯这个证据越来越多，然后开始做收网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啊。那么尤其在选前一百多天开始有这么大的动作，它可能有一些政治的意涵。另外一方面就是关这个外馆，或者是强迫外馆要关闭，这个基本上因为外馆是可以窝藏这个内本国国民的一个地方，所以有可能美国也是有掌握到一些美国想要追捕或者是继续调查的人员已经躲到中国大陆驻美国的不管是总领事馆或者是他们的设施里面，所以美国不用这种方法的话恐怕没有办法处理。那么我们有太多不知道的事情啊摆在我那个一个黑幕的后面，所以我们现在看不见，它非常 opaque。 可是从种种迹象我们公开资讯来看， 这个局啊，很大，这个水啊很深，我们也许没有办法马上就做很精准的评论，但是这个美中之间的摩擦我看大了，尤其是蓬佩奥讲话还把这个王丹还有魏金生一起带上啊，这个痛脚踩的就是很大力了。那么我相信北京会就好像刚刚王委员讲的哦，北京一定有受伤，那受伤了以后他会在我们周边啊，他距离我们比较近，他会有什么样的动作，我们要小心一些。
的确像黄教授讲的，这个局很大水很深，这个关闭领馆后续可能还有更多这个具有爆炸性的事件在，我们要后续观察。不过接下来想请两位来宾评估一下这个美中外交战升级之下对台湾的影响。当然刚才这个王委员有特别提到，这个克鲁兹是德州的这个参议员有特别提到说，这个关了这个在休斯顿领事馆之后呢，中国领事馆之后，可能台湾的领事馆就有一个空间了。不晓得您怎么看现在中方也关闭了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究竟这样的一来一往之下，对于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有没有一种这个实质性的鼓励或是提升？尤其是现在新任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也到任了，你怎么看这个对台美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呢？
第一个我们先要弄清楚，也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当然会影响台湾，但是美国跟中国交恶未必就跟台湾的外交会提升，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那台湾跟美国，事实上我们在 TRA， 也就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前后，那个温度开始拉上来，包含了驻台的这个厉英杰处长，是40年来第一个美国驻台的人员进到我们的外交部，一起开联合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现在还挂在国务院的网站上面。从那一天的声明就告诉你，台湾是民主的标杆。那美国愿意等于是做东，邀请各个国家来台湾，大家互相观摩学习。从那一刻开始，一直到现在，台美关系我们可以说从断交到现在应该是最好的阶段。但是最好的阶段对台湾的国家利益来说，我们在这个最好的阶段，对我们的经贸、对我们的国际参与、对我们的军事力量，当然我们都要去思考。你跟克鲁兹那个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反应，但是当然就不会因为一个好朋友告诉你我这边有个空间了，来吧，来设馆，他没有那么容易。就像我们刚才提的 NDAA 怎么落实，光一个军舰要来你就要考虑很多事情， fulfill 你把实践出来之后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可以得到什么，这个都是国家利益要思考的。不过回过头提一下，王丹出现在蓬佩奥演讲的会，所以蓬佩奥这个演讲其实筹备相当长的时间了，邀请这些人在现场，他们去到那边要隔离14天才能到会场，然后在 FBI 局长这个 Ray 之前在智库的演讲就提了3件事情，5000件严重的反间谍活动当中有一半是中共，每10个小时增加一件，最后一句话，中共有在猎杀这些海外的人，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跟 FBI 接触。所以有一说说现在休斯顿这个关掉之后，是不是有某一些中共的人士开始试图要跟美国政府联系，那会不会到头层的阶段不晓得，可是光从4点钟就可以知道从哪个门可以贴进去，事前封锁，也就像黄老师说的，他是在等着你关馆之后你出来的人。另外旧金山那个管处本来说也不排除要关，后来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解放军背景的唐娟现在被抓了嘛？那这是双方协调过后的逮捕，或者他已经进到领事馆。照理说，你没有把他关起来之前，唐娟就安安稳稳的躲在旧金山的这个管处里面，他是安全的。可为什么会跑到 FBI 的手上？美中之间是不是有间谍行为在进行一些接触跟洽商，把这个 damage control 在一个范围内？我是觉得这个是值得观察。那因为任何民主国家在选举期间都会放大一些事件的量，它一定会放大。那这个放大在选举之后会回归正常，还是造成永远不能恢复的改变？这是我们现在目前观察这个事情最重要的点。如果它是一个永久不可恢复的变局，美中贸易战产生中国的资金往外跑，设了厂，它就会影响10几、20年。 中共的失业率暂时就降不下来，而中共内部的压力会不会形成外部的问题，这个就可以值得去推敲。那如果它只是个选举时间的花招，选完了就没有了，那中共他就忍一下过去就算了。目前我们看起来越来越像结构性的伤害，那如果是结构性的伤害，作为亚洲地区的国家之一的台湾，我们跟美国是友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思考我们自己国家在这个局里面我们的角色跟我们长远的角色，这两件事情要把它想清楚。
黄先生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个美中的外交大战升级？有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台湾这个台美关系的这个黄金时期哦，包括这个台湾外交部也回应这事情的说，的时候说是关一扇门，但是又开启了一扇窗。你认为现在台湾应处的角色究竟是应该把握这个黄金时期加速美台关系，还是应该要格外的小心呢？黄教授，
我简单的说了，用一个比较笼统的指令呢，就是有原则的。加深关系了，主要的原因其实跟王委员刚刚讲的那些思考点非常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双边关系啊，台美之间关系越来越好，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但是它是两个人啊，是双方的，也就是说美国要加强关系的时候，我们台湾变成一个接受方，那美国加强关系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讲难听的是工具说。但是讲好听呢，就是美国想要更进一步的加深美台关系。那这个加深的过程当中啊，美国的发想跟我们有没有充分的事前的諮商，或者是美国片面的宣布，然后让我们在应处的时间非常短，这些都要靠我们很多的驻外人员跟我们在台北的国安高层甚至国会议员之间的沟通啊。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最近几年啊，就是 NDAA 从差不多2016财年，就实际上2015年开始，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外交工作必须要是我们的立法院跟美国的国会要有更深的沟通，我们现在做的太少，我们比较像接受方，那么所以变成是美国掌握所有的主动权，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啊？这个希望啦，临时会赶快结束，或者是疫情赶快解封啊，让我们有人员交流的机会，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终归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们台湾要全方位的跟美国交流，这些交流一方面增进关系，另外一方面是早期预警，让我们有更充分的准备。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我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的是，现在还有一个关键的日期马上要到了，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距离11月今天开始是这个正式进入最后的100天倒数了，那么这接下来的三个月美方可能对中国还有更强硬的措施要出，那个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罗德就告诉美国之音，他警告说接下来的美中台关系可能会进入接下来三个月可能会进入一个所谓的高危险期，我想请教两位来宾的评估，先请在台南的王委员。
我就像我刚才讲的，民主国家的选举期间什么事情都会放大，因为民主就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的政权的争夺战，所以如果美方在未来的100天民主共和两党竞相加码，我们就看到拜登跟川普其实都在嫌对方对中国不够强硬，那中国是认为两个都很强硬，因为还没有到投票，而在这100天内掌握行政权的是川普总统，所以拜登如果跟川普两个在禁足对中国的强硬的话，那这个温度应该会升高，那升高的话我们就住在隔壁，我们当然要特别小心，不过我看起来川普政府是有一套有组织的做法，倒不是单纯为了选举，不管是欧布莱恩的访欧或者是蓬佩奥的访欧，甚至于他们的司法部长跟他们的 FBI 所做的动作，其实他是一个有系统在处理事情，对外陆续结盟，连原来欧洲最坚持要用华为的德国跟意大利都有所松动，连本来香港议题已经被中共的国安法形成了既定事实，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自由世界国家开始串起来，而且是一个接一个的停止跟香港相关的引渡条例，所以川普政府在处理这块事情上的话倒不纯然是选举，但它会有选举的效果，那拜登在这个部分是一个刺激的因素，所以在100天不管美国谁当选总统，我们台湾在过去 四年多，不管是台湾旅行法或者所谓的台北法案，也就是台湾的外交的一个倡议的法案，我们很多跟台湾相关的已经经过国会，美国国会立法，美国总统签署，它已经变成一个结构在那里，也就是不会因为政权的更迭，这些法律就不见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承诺而已，这个是正面的一部分。另外呢，因为在一个改变当中，有太多的条件、游戏规则是不确定的，因为它不确定，你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否则有时候在华盛顿 DC 发生的事情，下一秒它的结果出现在台湾海峡。这个部分也就是刚才黄老师所说的事前伙伴之间的沟通，事前彼此讯息的默契，就我了解，我们目前当然这方面沟通是相当充分，但是不是足够让有不同的层次不同考虑？所以当一个事件 maybe 是在美国本土发生，可它的回应可能打击面是在亚洲的时候，这就牵涉到不同国家，特别台美之间，甚至于美国、日本这整个结构互相讯息传递的效率跟它的内容，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黄教授，你也观察这个美国总统大选非常多次，其实每次到这个选战最后关头，大家都在讨论说究竟民主共和两党对于这个对华政策、对台政策的差异在哪里哦？甚至到了选战最后期间，好像两党都会有这个比看谁对中国更强硬的这种现象出现，但今年又特别的不同，因为特朗普政府真的这使用的这些方法那是超出过去的这个任何一届的政府。你怎么看接下来三个月可能在选战期间出现的发展呢？
其实下个月就很精彩了，因为这个环太演习的第一天就是美国这个民主党的这个 convention 啊，就是推举总统候选人，然后所以整个八月份啊，从差不多八月十七号到八月二十七号我们都会很热闹，因为两党都在开党代表大会推举候选人，中间会有很多场演说，那么也会有各国的这些住在美国的管处会跑去观察，那么所以我相信这些讯息面会是非常丰富的，不管是 Trump Made in China 还是 Beijing Biden 啊，这个双方飙车已经非常明显的了。那个最近的这几天的发展，我看那个民主党候选人 Biden 想要标赢川普大概不太容易啊，那么尤其是他川普现在正在执政，那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对我们比较挑战的，就是我们生活在台湾都知道，选举到最后一刻以前谁也都不能够百分之百的说准，那么过去我们这一段时间之内，或许因为领导人的风格，或许因为结构性的国际权力改变，那么所以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之窗啊，去改善台美关系，然后把包括军售在内的很多军事关系实质关系都提升。那么可是如果十一月三号选举的结果不一样，那我们从现在到十一月三号以前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做的会不会反而使得我们现在跟川普政府中间的这个交流啊交往会不会有一些敏感？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我一点都不羡慕萧代表啊，这个萧大使啊，美琴啊，极为大的挑战的一个工作，为了台湾的利益啊，很可能他要用很高的智慧去思考我们整个布局啊，可能不是全部都在跟共和党来往，国会那边还好处理，但是 campaign 就是竞选总部的两边啊。要怎么样去拿捏怎么样维护我们的利益，怎么样把所有有台的声音不管哪一党通通把它能够集结起来用议题来主导，而不要把它落入党派之争这都是大工程，所以不容易啊，不容易。
时间关系，这个最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一分钟总结。今天谈了很多，包括蓬佩奥的演讲，包括台海的军事以及这个外交大战，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台南的王委员。
我们国家的利益不可以压边，对我们来讲，美国政府就是一个整体，不管民主共和两党都是我们的朋友。那台湾该做的事情就是在印太地区把我们的民主自由保护好，让我们的人民可以在这样的保护下经贸的发展。
感谢王丁委员。黄教授。
未来这段时间呢、台湾应该千里眼顺风耳，然后嘴巴少讲话，那么把实质的关系要做好，简单的说就是少说多做。
好的，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继承教授以及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委员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二位，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潘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